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不久这个世界杯可算是踢完了，是吧？大家都知道，我唯一的爱好就是戏曲啊，对足球这玩意儿没啥兴趣。不过呢，我听公司同事们聊到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啊，就是本来是以白人为主的欧洲球队，或多或少的都有些黑化，是吧？有不少球员都是黑人，这里面呢，属这个法国最严重。啊，你要不说的话，估计人还以为是个非洲球队呢，是吧？说起来呢，今天的法国其实不光是足球队里面黑人多啊，社会上也有不少黑人。当前法国的人口一共有6700万，由于法国有法律规定严禁按照种族来统计人口，所以这个法国所有的非裔人口数据都是综合估算的。有人就估算出来说，今天法国的黑人大约有300到500万，占了法国总人口的3%到7%。啊，那么假以时日，黑人可能就要占据法国人口的大多数了。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今天法国的这么多黑人都是打哪儿来的？为啥法国有这么多黑人，是吧？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法国的黑人大多数是来自之前法国在黑非洲的殖民地啊，而法国人选择黑非洲作为殖民地呢，其实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自从人类新航路开辟大航海时代开始后，这个法国也跟西班牙、葡萄牙一样，走上了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啊。不过由于在7年战争中败给了英国，因此法国也就丢了这个北美和印度的殖民地。那么为了找到新的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呢，在19世纪中后期，法国人就把目光投向了近在咫尺的非洲大陆。当时西欧人已经有了深入非洲腹地的能力，而且当时的欧洲列强只占了非洲沿岸的一小部分，内陆腹地还是一片不曾开发的蓝海。于是法国便开始加速了向非洲腹地殖民扩张的进程。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法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他们的殖民地主要就是来自西非，除了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是这个北非的白人居多之外啊，其他地区全都是清一色的黑哥们。就这样，法国与隔海相望的非洲联系得更加紧密，而法国呢，也对非洲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对于殖民地的管理上，法国和英国人有较大的不同啊。英国人对殖民地相对粗放宽松，地方上的自主权也比较大，而法国呢，则是把权力都给了政府空降地区总督啊，殖民地的政府机构也基本照搬法国本土的省制，然后这个法国本土的大部分法律对殖民地也通用，而且这些个总督的权力很大，下面的负责人都要受到总督的节制，等级划分非常森严，殖民地自身几乎没什么自治权。法国人对殖民地管得这么严，其实也是吸取了殖民美洲时候的教训啊。当时法国人在美洲主要是商业据点或者松散领地，这些地方想要生存下去，既要依靠贸易，也要和当地的印第安部落结盟。他们对这个法国王室本来就没有多强的忠诚啊，更谈不上什么法兰西万岁、路易国王万岁了，是吧？所以境外势力但凡给点糖衣炮弹，这些人就会马上反水。吸取了这个教训之后呢，法国对于非洲殖民地的管控力度就明显加强了啊。既然你法国人在非洲殖民当大爹，什么都要管，那么当地人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你法国人就必须提供。由于法属非洲比不上印度等地啊，这个印度在被殖民之前呢，当地就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而法属非洲不少的当地人甚至还过着极其原始的生活，就连房子都没有，困了就爬到树上睡觉啊，这几乎和原始人没啥区别，是吧？所以法国人一方面为了同化当地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啊，就在这个西非办了大量的学校，大力推广殖民教育，一门心思的要把法属非洲的人民教育成这个认同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精神法国人。当然了，对于那些接受法国教育、认同法国价值观、表现优秀的非洲原住民呢，法国政府也会给他们丰厚的奖励啊，也就是让这些黑人成为法国公民。1912年法国政府颁布了入籍法啊，这个法律规定，凡是出生在法属西非殖民地的人，无论血统，只要他能效忠于法国或者担任公职10年以上，并且能阅读或者书写法文啊，拥有一定的生活资料，那么就可以获得法国公民权。比如这个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格尔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啊。这位1906年出生于法属西非塞内加尔， 当时他只有臣民的身份，不是法国公民。所以到了1932年年底，他准备报考高级教师资格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臣民身份被拒之门外。为了自己的职业前程呢，这个桑格尔就向法国政府提交了入籍申请。啊，后来在时任塞内加尔裔议员的斡旋和担保之下，1933年桑格尔正式归化，拿到了法国国籍。这个桑格尔不仅成了一个通过高级教师资格考试的非洲人，而且还服了兵役。啊，二战爆发的时候，桑格尔还被征召入伍，在第三殖民地步兵团服役。战后，桑格尔也以法国公民的身份步入了政坛，啊，担任过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法国政府部长，甚至还参与起草了第五共和国宪法。然后等到1960年这个塞内加尔独立之后，桑格尔呢还成为了塞内加尔的首任总统。咱们从桑格尔的故事也能看出来，虽然法国当时有这个入籍法，但是对于大多数就连基础教育都没有的非洲人来说，入籍的门槛实际上非常高。在几千万法属非洲殖民地的人口中，每年归化成法国公民的臣民其实寥寥无几啊，像桑格尔这种的绝对属于是凤毛麟角的特例了。由于这一时期能够满足移民入籍条件的黑人实在太少了，是吧？而且呢，当时这个法国社会普遍对肤色还有偏见。比如一战的时候，法国的伤亡人数超过了500万，其中光是阵亡的军人就超过了130万，是吧？而当时法国社会一共才有不到4000万人，可谓打光了一代年轻人，是吧？面对战后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法国人甚至都没想过大批招揽黑人入籍啊！真正让法国人在黑人归化这个问题上松口的呢，还是到了二战的时候。在二战中，法国被德军用闪电战秒杀，戴高乐虽然跑路到了伦敦，组建了流亡政府，但是并没有得到西方同行的承认。咱们别看现在这个戴高乐被法国人尊为民族英雄，是吧？但是当年追随他的法军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啊！法国大部分陆军、全部海军都向贝当宣誓效忠，可以说当时的戴高乐就是一个没地、没兵、没外交的三无流亡政府，是吧？他唯一的希望就只有这些海外殖民地了。当德国占领法国的消息传到西非后，各个法属殖民地的总督们就必须在两个法国中做一个选择。虽然说这个维希法国是希特勒的傀儡，但是人维希政府控制的是法国本土，是吧？在当时的西非殖民地看来，维希法国更正统，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呢，在英国伦敦寄人篱下，对吧？就连下一顿饭的饭钱都不知道该从哪弄。在当时，两个法国都要争取西非殖民地对自己的认同啊，因为对于戴高乐来说，如果能控制西非，那么对于自由法国来说，就有了自己的主权领土、行政机构，还有最重要的税收和兵源。而贝当如果要想灭了戴高乐，也必须控制西非，让戴高乐成为无源之水，是吧？因此，两个法国都派了人去这个西非的各个殖民地游说啊。但是很显然，维希法国更占优势，所以大部分殖民地还是认了维希法国做正统。然而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这个法属乍得殖民地在总督费利克斯埃博埃的领导下逐渐开始向自由法国靠拢。1940年7月3日他写信给戴高乐，表达了他继续战斗的愿望，然后到了8月26日他正式宣布乍得是自由法国的一部分。8月27日，戴高乐的左膀右臂勒克莱尔将军进入喀麦隆首都雅文德，顺利接管了整个喀麦隆。8月28日，中非刚果驻军指挥官德朗日带兵进入了首都，啊，逼迫当地长官交出职权。连着三天，三个殖民地接连宣布反正，啊，法国人将其命名为光荣三日。自此，自由法国终于有了他们的第一块基本盘。这样一来呢，也让戴高乐的腰板硬了，是吧？让他得以用自由法国元首的身份行使全权啊，终于有了跟盟国元首平等外交的地位和基础。甚至可以说，要是没有这些法属殖民地，就没有后来的戴高乐，更不会有战后法国五常的地位。在二战中，就算自由法国在战场上失利，这些非洲殖民地也表现得绝对忠诚，给戴高乐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比如在1940年的达喀尔战役惨败之后啊，这个自由法国在殖民地的支持下 用了短短两个月就重振旗鼓啊，把乍得、喀麦隆、中非刚果和加蓬四块海外殖民地连成了一片。除了在政治上的支持以外呢，这些非洲殖民地也给了戴高乐极大的经济利益啊，自由法国利用殖民地的镍铬、橡胶、木材、棉花、金矿等等资源出口给英美盟友，不仅还了战争初期英国的借款，而且呢，这个自由法国还从穷的叮当响的流亡政府变成了有自我造血能力、自给自足、不拖后腿的真正盟友。甚至到了1943年的时候，随着这个达喀尔和北非的归顺，原本被维希法国央行转移存在非洲的2000多吨法国国家黄金储备也顺理成章地落入了自由法国的掌控之中。在80年代法国人拍了一部战争喜剧啊，叫做《劫后黄金梦》，讲的就是几个法军士兵看到黄金之后见钱眼开，带着黄金逃之夭夭的故事。既然殖民地给自由法国做了这么多的贡献，是吧？那么自由法国呢，自然也要想办法回馈殖民地。对于殖民地这些黑人来说，只要这个宗主国能对自己敞开大门，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戴高乐也明白非洲人的想法，所以在战争之初，他就在非洲殖民地振臂一呼啊，黑人兄弟跟着我去干希特勒，只要收复了巴黎，所有人都将成为法国公民。这种一下子从殖民地的臣民摇身一变成为法国公民的诱惑，对于当时的黑人来说实在是太香了，是吧？于是有大量的黑小伙儿应征入伍。到了1944年的时候，当戴高乐把自由法国各个部队重新改编时，在40万的法国军队中 75% 都是法属非洲殖民地的士兵，其中一半左右是这个北非的阿拉伯伯伯尔人啊，而撒哈拉以南的黑人士兵呢也有大约10万人啊。然后这个自由法国阵营中最精锐的一支部队第二装甲师也有四分之一的黑人士兵，除了应征入伍直接作战之外，还有250多万非洲黑人担任着为前线服务的后勤工作啊，比如修公路、挖战壕、搞运输等等。可以说法国能那么顺利的复国并且取得战后五常的地位，这些黑人士兵绝对功不可没。在二战结束后，戴高乐也没有食言啊，让所有在自由法国军队中服役的非洲老兵享受简化入籍、永久居留、本土定居等诸多权益，尤其是允许他们的家属迁入法国本土啊，这是法国战后的第一批大规模移民的源头。而且到了战后百废待兴的法国也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啊，这就是所谓光辉30年。这时候的法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是吧？于是法国政府开始从前殖民地，像是这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引进了大量的外籍劳工。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些劳工还不能一直待在法国啊，他们只能在法国工作几年，然后把钱寄回老家，再返回故乡，如此往复。但是到了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法国经济遭到了重创，社会失业率飙升。为了保住本国人的就业，1974年7月，德斯坦政府就把引进外籍劳工的事儿给暂停了。结果，原本习惯在法国和母国往返打工的外籍劳工们意识到，这时候要是离开了法国，以后就再也回不来了。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大多数外籍劳工都永久留在了法国。到了70年代中期的时候，法国境内已经有数十万甚至是上百万的单身外籍劳工了啊！这些人呢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法国左翼组织多次发起声势浩大的劳工运动啊！这个德斯坦政府认为家庭是社会天然的稳定器，于是在1976年德斯坦总统和总理希拉克出台了一部家庭团聚法啊，这是法国移民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法国允许这些劳工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接来，让他们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以此来平息社会的不满，降低犯罪率。而这部法律呢，也改变了法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啊，这些拖家带口的临时劳工成了永久移民，是吧？再加上这个非洲地区呢经常爆发战乱和经济崩溃，这也就进一步导致了难民潮啊，这就让法国的移民社区在法国大城市的郊区迅速发展壮大。 而今天法国队里的这些黑人球员其实就和这些移民社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大量的黑人移民后裔就住在这个巴黎等大城市的郊区。这些地方呢其实属于是贫民窟，教育和就业资源相对匮乏啊，再加上这个欧洲的足球俱乐部各种联赛多如牛毛，是吧？所以体育尤其是足球就成了贫民窟孩子们少数几条能够实现阶级跃升的途径。还有呢，就是20世纪60年代这些非洲殖民地纷纷独立之后，法国人还是宗主国之心不死，是吧？不断的通过非洲法郎驻军和政商关系影响原来的法属西非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如此紧密的政经联系呢，你让这些西非说法语的老百姓在移民的时候还能选择去哪儿，是吧？那肯定就只能选你法国了。而且随着大量北非和西非裔的劳工家属涌入了法国，这个法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整个法国社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种族文化和宗教冲突。应该说现在的法国其建国的核心思想是来自人权宣言，只要你认同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国公民。由于立国之本是建立在价值观上的，而不是基于民族、种族、肤色以及宗教信仰，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国就算有再多的黑人，那也依然非常合理。不过，咱们话说回来啊，这些新移民是否认同这种价值观？法国政府的相关部门是否对这些人口的价值取向进行过有效的筛查？是吧？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好了，咱们今天呢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